文革50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听友好，在今天的文革50周年节目中，本台特约专栏作者、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从文革是一场文化革命吗谈起。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上次你讲到了无产阶级和革命这两个概念，今天我们还想请您继续分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概念的实质，是不是可以谈一下文革是不是一场文化革命？
好，今天我们就谈文化这个词。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这个提法中，文化是用来修饰革命的定语，也就是说，这场所谓革命是一场文化上的革命。
我想起文革一开始，确实是从文化领域入手，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三家村不过是邓拓、吴晗和廖沫沙在北京日报上开的专栏。
确实是从文化入手的。还有更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个行动，就是烧书。我想这个我们许多人都是亲眼所见的。用烧书来禁锢人的头脑，历史上有过先例，有秦始皇烧书，宗教裁判所烧书，还烧人，还有纳粹的清洁思想运动。在我们历史上，李斯给秦始皇出主意，说把所有的书都送到官府一块烧了，如果两个人谈话论到诗经书经的要杀，用古代的事儿批评现在的要杀，非常的凶。但是秦始皇觉得这个主意对他的统治非常好的，所以就执行了。那么1000多年后，宗教裁判所不仅烧书还烧人，这就是海涅那句名言，凡烧书处必会烧人。到1933年5月10号这天，纳粹德国又上演了烧书这一幕。
对，就在洪堡法学院门口，德意志歌剧院广场，现在那里有一座乌尔曼设计的空书架纪念碑，上面就刻着海涅的这句话。
对，柏林当然你是非常熟了，我们也去找过这个纪念碑。那是1933年5月10号半夜，大约有1万到2万名学生吧，穿着冲锋队的制服，带着红袖章，举着火炬，就聚在这个广场上，把大量的世界名著，从马克思到弗洛伊德到托马斯曼等等，通通扔进火堆。葛培尔当天晚上亲自去发表演讲，他的那个演讲，如果你看到，你会觉得和516通知有一拼，也是讲这些作者、这些书是毒害青年的，德国人要清除这些敌对势力和疑端思想，要紧跟伟大领袖希特勒之类的。那么这些被托马斯称为是有奴隶劣根性的小丑，在我看来就是希特勒的红卫兵，狂呼乱叫，那么就开始点火。我是亲眼见过66年红八月北京城里的狂热，亲眼见过红卫兵抄家烧书。我们家在南锣鼓巷这一带，很多大宅门院子里都点起了火。再看纳粹焚书的历史照片，真是似曾相识。更可怕的是，66年8月被称作红八月，北京变成红海洋，被煽动起来的这些行凶作恶、殴打自己师长和无辜民众的歹徒叫红卫兵，他们管毛叫红司令。那么这个到处充斥着红的印象，
确实文革的象征颜色就是红，所以现在大陆的红歌运动会让人想起了文革。
对，可是我想你未必知道这句话，我们选定了红色，这是最好的颜色，它最能刺激我们的敌人，让他们牢记头脑中。这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边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那么为什么一切残酷的专制统治者都喜欢红色呢？我想大概是这种统治方式永远离不开人的鲜血。那好，我们继续谈文化。在西方语言中，文化这个词来自拉丁文的 cultus 一词，它是指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点点的积聚，像种地庄稼生长一样积聚升华的所有的物质和精神财富。那么在中国，文这个字本来它是指很多颜色搭配出来的一种条理，后来被引申成为铺陈成篇的文字。 那么文革的文化的含义，简单就是以文教化，它指人的精神层面的东西，那么和文化相对的自然就是野蛮。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最典型的一个范例就是文艺复兴，是我们所称的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它把人从中世纪的相对愚昧中解放出来。在这儿我只敢说是相对愚昧啊，因为中世纪呢仍然创造了很多丰富的精神成果。文艺复兴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呢？是因为它让人站到了世界的中央。那么用这个文艺复兴研究大师布克哈特的话来说，是文艺复兴的文明第一次充分发现并展示了人的全部丰富形象。这些里边的内容我就不细讲了。
意大利的文化革命以复兴旧文化为精神来源，可毛的文化大革命却似乎恰恰相反，当时喊的最响的口号就是破四旧。
对对，破四旧这个口号的提出者应该说是罪不可赦。6月1号人民日报发表的这个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现在我闭上眼睛都能想起这个社论里边的那些话，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们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那么在这个号召下，文革对文物、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肆意毁坏，令人发指，现在想起来都叫人觉得很痛心。其实我有时候想，蒙古人铁蹄灭宋的时候，中华文化都没有遭如此大难，因为后面有人评价元世祖忽必烈的时候还说他是读崇儒向学，混一南北，纪纲法度，灿然明背，治治之龙，庶几贞观，对他的评价还是相当高的。而文革的发动者对文化是不存一丝敬畏之心的，对中华文明生死存亡更是毫不在意，把这种毁灭文化的运动叫做文化革命，只是一种反讽。那么我们知道，在毛的心目中，文化、文人这些东西是通通狗屁，只有造反有理，把一切打翻在地，只有大破没有大立。所以文革的成果，我想我们大家都清楚，真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听了你的分析，感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概念似乎是个虚假概念，也就是名不副实，它的实际运作和它所指称的东西完全相反。
对，我确实是这么看。上次我们谈到过无产阶级，那么吉拉斯在《新阶级》中分析过，在列宁党国体制下，这个所谓无产阶级这些工人基本上就是国家工厂中的奴隶，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可能性组织起来向他们的雇主，也就是国家争取自己的利益。所以说由他们来发动领导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那完全是天方夜谭。而革命这个词从本源上来说，我们上次也分析过，它不仅仅指暴动改朝换代，它自身中还包含着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价值含义。而文化一字，我们上面也分析过，它的本源是耕种，它意味着一切文化都是一个萌芽生长保持的漫长过程。像文革发动者所号召的那种彻底横扫几千年的四旧，实际上是根本不承认有文化这种东西，更不承认文化是有保守、保存、延续的这个特性。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概念的真实含义是由独裁者发动的毁灭文化的反革命运动，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
确实这个概念流行多年，人们习惯的不去想它，不去深究其真实含义，看来要真正反思文革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是啊是啊，这个我们知道列宁式的这种党国体制有一个特点，它就是要不停的对国民进行洗脑，因为你稍一放松，自由的萌芽呢就会出来，就要传播。那么洗脑的第一个要义就是能够做到指鹿为马，当然这个指鹿为马必须背后有暴力为支持，要么人们不会认可鹿就是马。所以我倒想起奥威尔在1984年这个书中啊，他描述这个过程，在真理部的墙上刻着三条标语：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专门管仇杀的部门叫仁爱， 专门管战争的部门叫和平，听起来很荒谬，其实久而久之，人的心中会习惯这个叫法，并且信以为真。但是要保持这种盲信，还要配合一种叫仇恨时间。有了这点时间，不用长，每天两分钟，盲信就可以保持下去。所以呢，在奥威尔看来，要造一种东西，他把它叫做心语。这种心语是什么呢？就是利用这种语言，人就会具备双重思想。什么是双重？就是明知道是假，却信以为真。这都是一些非常非常矛盾的概念。因此，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暴政之下最爱焚书？因为焚书可以使谎言永恒化。因为好书就意味着思想的自由传播，意味着思想的创造。我们知道毛是最得意自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但是我确实觉得这是中国人的不幸，二十世纪还要再受焚书之苦。现在虽然不焚书了，但是依然在封网，封网是一种焚书的技术版。所以不知道那些热爱文革的人是否知道自己仍然没有脱离开大秦朝。
谢谢赵月胜先生。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文革五十周年特别专栏第三期，题目叫做文革是一场文化革命吗？感谢 Demo Day 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个节目时间我们再会。